着主，我们迎来了今年的最后一个主日，再过两天就是新的一年。那在这儿跟大家先说一下这个礼拜六呢，我跟师母会回大陆探亲，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不在弟兄姊妹当中。那我和师母呢，上一次回去都已经很久了哈。我自己呢是2018年上一次回去，那师母呢是2009年，是十五年以前的事儿了。那在2022年的时候我们两个本来计划好是要回去的，结果大家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哈，疫情的缘故，我们就取消了回去的计划。那这次回去呢，除了给家里面的弟兄姊妹兄弟姊妹相见以外呢，主要的目的呢是向那些还没有信主的家人和亲戚传福音。那我们两家兄弟姊妹当中还有亲戚，他们还有很多人没信主。那另外呢，我计划去另外一两个地方去拜访一些主内的肢体，请弟兄姊妹在祷告中纪念，盼望能够有机会向所遇到的人传福音，更重要是求神给智慧给那个胆量，给信心，能够有这个用这个各样的机会去分享好消息。那在一年快结束的时候，我们都会开始计划下一年的事情。那在制定一些新的计划之前呢，假如我们愿意想想看去年一年是怎么度过的，会对我们一定会有些帮助啊。在过去一年的经历呢，会让我们学了一些功课，也可以帮助我们去做一些新的调整啊。这样的话，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可以过一个更加讨神喜悦的生活。那今天我们会记得神的话语呢，从三个方面来思考一下，在过去一年里面我们是怎么度过的啊。那今天我们会把雅各书讲完，讲的经文在雅各书五章的最后一段是7到20节。我们先把经文读一遍，雅各书第五章第7节：弟兄们呢，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哪，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弟兄们，你们要把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地起誓，无论何事都不可起。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名用油摸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相互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迷失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下，恳求你的圣灵在每个人心里动工，愿你的话语可以打开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心眼，进到我们心里面来帮助我们，来激励我们。求你与每一位同在，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雅各书第五章的第7节呢，雅各说，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 那在雅各书快要结束的时候，雅各再一次提到了再一次对这些弟兄姊妹讲要忍耐啊，当要忍耐，并且要忍耐，只等到主再来。那在这卷书开始的时候呢，雅各也提到了忍耐，说在开始在结束的时候提到了同样的话题啊，说明呢这个忍耐呢是雅各要谈的主要的一个信息。他在提醒每个人呢，当借着忍耐活出与信心相称的生命。那在雅各书第一章的第2到第4节呢，雅各对那些收信人说呢，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但忍耐也能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那么当时呢，那些收信人他们正受到各样的逼迫，那么很多信主的犹太人他们都被迫散住在各地，他们面临着百般的试炼试探。那么雅各呢在这儿提醒他们呢，在试炼和患难里面呢要有喜乐，不仅要有喜乐，还要什么？有大喜乐。那什么原因这些人可以经历到，可以就说保持有喜乐呢？雅各说，因为信心呢经过试验之后可以生出忍耐，忍耐呢可能可以让那些人的生命呢，属灵生命呢更加成熟让他们可以活出与他们信心相称的生命。所以在雅各书结束的时候雅各再一次将焦点放在忍耐上激励那些弟兄姊妹呢要保持忍耐，只等到主耶稣再来直到主耶稣再来。那这样说呢，我们可能会有疑问，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在地上是有限的，时间是很短暂的，我们怎么可能等到主耶稣再来呢？另外呢，主耶稣也讲过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来。还有呢，雅各在写雅各书的时候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儿，当时最初那些收信人他们早就离开了世界，他们离开的时候他们也没见过耶稣再来，并且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很多其他的信主人也离开了世界，他们也没等到耶稣再来。而雅各在这儿告诉那些人，你们要保持忍耐，要直到耶稣再来。怎么理解雅各所说的？这里很显然他在强调了一个警醒的状态恰恰是因为没有人知道耶稣到底什么时候会来，所以什么要随时警醒，要做好一个准备，好像他马上就会来到为了就是让这个收信人呢感到更加的踏实雅各就用每个人都可以明白的一个例子来说明耶稣基督一定会再来的这些事情一定会发生，我们不会白白等待。在雅各书第5章第7节，雅各用这个改态词说看哪，他要加强这个是要表达的信息，他的观念，他说农夫在忍耐等候地里出宝贵的这个收成，这个出产，直到等到了什么春雨跟秋雨的来到。那我们知道农民将种子撒在地里以后都会希望能够得到好的收成，每种作物呢他们都有个生长期，到了时候就会开花，就会结果，但是要有收成呢必须要有一个什么，必须要有足够的水分，那水分呢没有水分当然不可能有收成。那我们知道这个水分呢是由神来掌控的，农民呢只需要什么，只需要耐心等待，到时候让这个秋雨春雨给降下，时间到了时候呢神一定会让那个雨水给降下来。所以雅各用这个自然的这个规律来强调耐心等待的观念，就像是雨水一定会按时来到一样，到了时候耶稣基督一定会出现，但是呢在他到来之前呢我们需要有耐心，需要等候，但是等候这个时间是有限度的，是什么，是短暂的，不会落空的。雅各书5章第8节，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的日子，主来的日子近了。所以雅各呢对这个收信人说什么，同样的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这个坚固的意思是要站立的稳什么原因这些弟兄姊妹可以站立的稳呢？这里说因为什么，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又是一个主来的日子近了，什么意思呢？可以有两方面意思，一是说从时间观上来讲，时间观念上呢就说主耶稣来的这个时间的确是越来越近了，另一方面这个主日子近了是一个空间上的观念，我们知道神是一个灵他是无处不在就在我们身边，主就在附近。这样的话假如说我们就是有试炼有试探有患难的时候， 这都是什么？都是临时的，都是什么？到了时候，时间到了，我们一定会脱离这个患难，脱离啊各样的苦难。另外，既然主耶稣啊就在附近啊就在身边，那我们在忍耐在等待的时候，我们是不孤单的，因为他就在身边陪伴我们啊，跟我们一起来度过那个患难。既然如此的话呢，我们信主的人应该如啊彼此如何相待呢？在下面一节第五章的第九节，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哪，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我们知道，当我们处在试炼、处在患难、处在苦难里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出现彼此埋怨啊、相互指责的情况。在前面的经文里面呢，雅各已经啊在提到这个受信人当中呢，存在相互妒忌啊、彼此论断的这种情况。在那里，他提醒这些弟兄姊妹，那么只有一位可以有这个权柄来判断的，就是那位能够什么能够救人也能灭人的神。那在这里的雅各再次来提醒这些弟兄姊妹呢，当避免彼此埋怨啊，相互责备，免得呢受到神的审判。所以雅各在提醒我们什么？当我们遇到患难、遇到试炼的时候，不要体贴自己的肉体啊，不要掉在肉体的情欲里面啊，落入魔鬼的这样的圈套。那么我们当用什么心态去面对各样的患难、各样的苦难呢？雅各书第五章第九节后半句这里，雅各再一次用感叹词说：“看呐、啊，再次来强调，要刻意要引起啊我们的警醒、我们的注意。那他要让我们警醒什么呢？他是审判的主就在门前了。那审判的主当然是讲的是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已经就在门前了。那这样说的话，我们怎么理解？”耶稣啊，基督就在门前了，是不是他已经来了？显然不是，对不对？假如那样的话，我想我们这信主人也已经不在这儿坐着了，早就去啊见着主面了。所以雅各呢，还是用夸张的那个手法呢，在告诉我们，在提醒我们每个人呢，每天过日子的时候，心里面要做好准备啊，要就像是什么，耶稣基督呢，就会在今天、在明天马上来到一样。当我们持有这样的心态度日的时候，会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啊？我想他会提醒我们什么？这个是患难，这个逼迫呢，都是临时的，我们不需要等待太久，就会什么？从那些患难、从那逼迫里面被救出来。这正是雅各接下来要告诉我们的。雅各书第五章的啊第十和十一节，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那在雅各书里面呢，雅各说有十几次来称呼收信人为弟兄们，当然也是包括姊妹。那之前我们讲过，雅各当时是耶路撒冷教会做带领的长老，在众教会姊妹当中呢，弟兄姊妹当中有非常高的权威、属灵权柄。啊，但是他非常谦卑，把自己放在他们当中的一位。他这样讲的时候呢，也让他们体会到他跟他们一起来经历啊这个苦难，经历这个逼迫。那么在这里，雅各再次提醒他们呢，啊，当回想从前呢那些奉主名啊宣讲神话语的先知们，他们所经历的苦难跟逼迫，那么处在患难、处在逼迫里面的时候，为了主的缘故，为了他们心中的盼望。那些神的仆人们呢，他们持守忍耐的心。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很多说了很多先知都经历了各种各样的逼迫患难，比如说耶利米。那耶利米呢啊，如实传递神的话语，他曾经呢受到死亡的威胁啊。耶利米书26章第8节那里这样记载，耶利米说完了耶和华吩咐他对众人说的一切话，祭司、先知与众民都来抓住他，说：“你必要死。”那这里讲的先知，当然讲的是那些假先知，因为以色列人的这种悖逆，那神的仆人呢，耶利米呢，就啊奉神的吩咐去前去警告这些悖逆的啊百姓。那些人听了耶利米的话以后呢，他们啊这些包括祭司、包括那些假先知在内的众民呢，一起来威胁他。用死亡来那个威吓他。那后来呢，耶利米啊再次那个想多次向以色列众民呢来宣扬神的话语，比如说有一次告诉他们说 将来呢，神要把耶路撒冷城呢交在巴比伦的王手中。那那些人听了以后呢，就马上到那个跟那个当时的王叫西底家到他面前去谗言，啊，来讲他坏话。那这个王呢，就任那些人呢，就来处置啊，这个来虐待耶利米，那把他放在一口枯井里面，让他那个啊坐在淤泥里面。当然后来啊，耶利米多次被那些人藐视羞辱。还有其他的先知，比如但以理，也受到过其他的逼迫。那回到雅各书第五章第十节这里呢，雅各的提醒受信的弟兄姊妹呢，神的先知们为他们立下了很好的榜样，立下了忍耐的榜样。那施受忍耐的人最后会有什么结果呢？他们会得到什么样的得到什么呢？雅各书五章十一节这里说，雅各说呢，我们称那些先前忍耐人是有福的。那么持守忍耐人会有什么福气呢？这里那个雅各用约伯做例子。我们知道很多人对约伯呢有一些了解。在约伯记里面呢，耶和华神他自己亲自称呼约伯呢是什么？是完全正直的人。那约伯呢，我们知道他不仅是过了一个自己过的敬虔的生活，他常常提醒他的孩子们当警醒度日。那约伯有七个儿子，有三个女儿，并且有很多很多的牲畜，有很多的财富。那神的耶和华神呢，也允许魔鬼呢去攻击约伯和他的家人。那在短时间之内呢，约伯可以说是家破人亡，他十个孩子同时呢遇难，所有的牲畜呢被人抢走。那不幸的事情发生以后呢，他的太太什么态度？太嘲笑他，对不对？还有他的三个所谓的知心的朋友也在那儿数落他。但是呢，在整个的被试炼的过程里面呢，约伯呢并没有什么，并没有得罪神他保持忍耐，只等到神对他再次的大大祝福。神不仅又赐给他十个孩子，并且呢让他在这个产业上呢得到双倍的祝福。所以在雅各书第五章这里呢，雅各在提醒着首先弟兄姊妹说，你们都听说过约伯的这个忍耐，也知道他的结局是最后的结局是什么。那从约伯的经历呢，我们可以看出神呢是一个蛮有怜悯大有慈悲的神。很显然，那雅各用这个约伯的例子呢来提醒我们每个人，忍耐到底呢，最后必定会蒙神的祝福保守。所以忍耐实际上是我们每个信主的人一个品格。神呢希望我们每个信靠他人呢都愿意常常操练忍耐能够活出忍耐的生命。所以雅各在这提醒我们呢，忍耐到底是一定会得到神的保守祝福。我想我们可以回想一下自己的情况，在过去一年里面，我们自己是否常常在操练这个忍耐比如说我们对自己的配偶是不是常常是忍耐，对自己的孩子这一年里面是不是也常常是忍耐的，还有什么，我们对主内的肢体是不是也是常常保持忍耐？假如有的话，我们感谢赞美神，盼我们能够继续在新的一年里面呢，继续仰望他继续能够活出这个忍耐的品格。假如没有过去一年里面我们没有常常操练忍耐那是什么原因？什么原因在阻碍我们这样去操练那么接下来我们思考一下，在过去一年里面呢，我们是不是一直在诚诚实实的度日？雅各书五章十二节，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地起誓，无论何事都不可起。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那在这里，雅各再次什么称呼受信人为他的弟兄，他告诉这些弟兄姊妹呢，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那么什么原因雅各会突然提到这个起誓的话题呢？这是跟上文有直接关系的。在上面我们刚才也提到雅各谈到关于埋怨的事情，当时在收信的弟兄姊妹当中呢，有很多一些弟兄姊妹在相互指责，彼此埋怨。那在十二节这里说的呢，是当一个人被埋怨被指责的时候，他会做出的反应。你说一个人被责怪被埋怨的时候，他会怎么反应？会否认，对不对？会什么？会为自己辩护，会不承认自己所做的事情。另外一个反应呢是什么？就是发誓。被责怪的人呢会借着发誓来表白自己， 比如说，假如有人责怪什么，责怪我们说他，我们背后讲他坏话啊，说他论断他，为了表明我们自己的清白，我们可能什么会什么会向对方发誓，说什么我向你保证哈，我没做过这事儿，我也没讲过这个话。那什么原因我们会有可能在别人面前这个啊这样用发誓来表明自己呢？因为什么？我们就怕别人不相信我们，是不是？我们就担心别人不相信我们的话，所以我们要发誓。在雅各书这里呢，雅各不仅仅说是不要发誓，他说最要紧的是不可发誓。那从雅各说的来看呢，当时那些以色列人他们是什么？他们常常喜欢发誓的。雅各说呢，不要随随便便的起誓，不要随随便便的用什么用发誓来表白自己。那雅各他进一步来说呢，信主人呢，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以指着地起誓，什么不管什么事都不要做。那什么原因我们不能指着这地方起誓呢？像耶稣呢啊，给我们提供了答案。马太福音的第五章33到37节，耶稣在对门徒们讲话，说：“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也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发起誓，因为你不可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啊，主耶稣这儿告诉我们，同学们也告诉我们什么？什么事都不要起，不要对着天起誓，天呢是神的座位；不要指着地起誓，地呢是神的脚凳。也不要指着耶路撒冷起誓，耶路撒冷是大军的这个城。这里的大军当然说的是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是那个新的君王，他就是那个大军。所以主耶稣在进一步来提醒门徒们，他说：“你们说话的时候说是呢，就说是；不是呢，就说不是。你们当诚诚实实的说。假如再多说一点，就是什么出于那恶者。谁是那恶者？”魔鬼，撒旦魔鬼是那恶者，所以是说你对我们每个人讲，多数的部分不是来自神，是来自恶者，来自魔鬼的搅扰。那回到雅各书第五章12节这里呢，那雅各显然是在引用主耶稣讲过的话，他并且要强调啊，不诚实所带来的后果，什么后果？会落在被审判的境况之下啊。当一个人没有如实的说的时候，他会被审判。相反呢，假如一个人诚诚实实的对神啊，诚诚实实的面对人的时候，他就会免于被神审判。我想我们也可以想想看，我们在过去一年里面啊，我们在神面前是否是一直诚诚实实的？我们在别人面前，在弟兄姊妹面前呢，我们是不是一直诚诚实实的对待他们？我们是不是有时候把什么把是说成了不是，把不是说成了是呢？我想比如说在参加那个各项服事的时候，我们是否在一直诚诚实实的参与？我们是否在神面前许诺过，但是呢没有去兑现？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是否需要做调整？做什么样的调整？那在接下来我们再思考另外一个领域，在过去一年里面，我们有没有做另外一个重要的操练，就是祷告。雅各书5章13节，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常常歌颂。那在雅各书刚开始的时候，雅各就谈到了处在患难的弟兄姊妹的情况，提醒他们要常常祷告。在这卷书快结束的时候，他又提到了同样的话题。那5章13节这里说的受苦呢，可能指的身体的病痛，也可能指的是什么？是经历了各样的苦难、患难、试炼。那些弟兄姊妹呢，当时叫什么？当时如何来要他们要面对他们的受苦，他们应该如何面对他们的受苦。那么在第5章前面呢，我们也刚刚就说提到雅各呢是用让他们去回想以前的先知们他们的经历，在先知们在这种逼迫在患难里面是靠神忍耐，那我们也当效法他们忍耐的榜样。那在这里呢，雅各又告诉我们呢，除了忍耐去面对苦难之外呢， 不要忘记另外一件事儿，就是在受苦的时候要常常在神面前祷告。那在后面这短短的八节经文里面呢，雅各提到了七次祷告，很显然呢是雅各在这儿强调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他要告诉我们这个祷告的重要性。那我以前提过，有一位神老仆人，他讲过呢，基督徒，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最大的失败是什么，就是在祷告上失败了。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作为信主的人，在受苦的时候，我想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祷告比较容易，是不是？但是持续的在神面前祷告容易不容易？非常不容易。当我们在当我们受苦，当我们出现难处的时候，我们会如何祷告？我们会祷告什么？我们会恳求神把我们什么，把我们的难处，把我们的苦难拿走，是不是？不仅是这样，我们还希望那个苦难尽快的脱离，越快越好。假如祷告一段时间以后难处还在，没什么事情发生，我们什么，我们还会不会再祷告？不一定的啊，我们不一定会再继续祷告。不仅如此，有可能对神开始产生怀疑，对他失去信心。我想呢，假如是我们会想着，哎呀，假如神你是全能的，你真的是爱我，你怎么会不听我的恳求呢？你怎么会不答应我的要求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雅各书五章十三节后面这里，雅各对受洗人说什么？当一个人有喜乐的时候，他就该歌颂。那么这里的喜乐当然不是讲的那个从神来的那种喜乐，只是神那种高兴顺利愉快的事情。雅各说，当事情一切都顺利的时候，我们就当歌颂神，就要对神表示感恩。我们也可以想看我们自己，假如我们处在顺利的时候，一切都平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去歌颂神？我们会不会对神表示感恩？我想一开始可能有哈，常常可能是没有，时间久了后就没有。雅各书五章十四节这里说，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摸他，为他祷告。那在这里呢，雅各又讲到生病的事情。那从上下文来看呢，这里的生病呢，除了身体的疾病以外呢，还会包括信心里的软弱心里的忧伤痛苦。因为逼迫，因为患难的缘故呢，当时弟兄姊妹呢，就是在身心灵呢都处在一种软弱的状态。雅各说呢，一个人处在软弱的时候，就当请教会的长老来呢为他祷告。那么这里说呢，这个长老们可以为这些软弱的人呢抹油，来抹油为他们祷告。那圣经里面的抹油呢是表示什么？是表示分别出来预表成圣。比如说在利未记第八章第十到十二节呢，这里描述摩西用膏油摸帐幕和其中所有的，使他成圣，又用膏油在坛上弹了七次，又摸了坛和坛的一切器具，并洗濯盆和盆座，使他成圣，又把膏油倒在亚伦的头上膏他，使他成圣。这是神记得摩西呢用油膏亚伦成为大祭司。那这膏油呢倒在亚伦头上，就表明要使他成圣，把他分别出来成为神的一个器皿。还有利未记十四章十五到十八节那里这样说，祭司要从那一箩割油中取些倒在自己的右手掌里，把右手的一个指头蘸在左手的油里，在耶和华面前用指头弹七次，将手里所剩的油抹在那求洁净的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就是抹在赎愆祭牲的血上。祭司手里所剩的油要抹在那求洁净人的头上，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那这是祭司呢为患皮肤病人行洁净礼的时候所做的仪式。那祭司呢将这个油抹在这个求洁净这个人身体上，将它分别出来，在神面前呢为他赎罪。那这个油呢是抹在这个他身体的不同的部位，除了头上以外呢，还有什么右边的耳垂，还有右手大拇指，还有右脚的大拇指。我们知道这个耳朵代表什么？代表听，是不是？手呢代表什么？去做事情，是不是？脚呢 走来走去去的地方，是不是？那祭司呢要用这个油呢给这个丘洁净的人，让他全身洁净，让他什么全人归神为圣。那新约福音书里面呢也记载了抹油的事情，比如 马可福音第六章十二和十三节，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又赶出许多的鬼，用油抹了许多病人，治好他们。这是门徒们听了耶稣的吩咐以后呢，出去到各地 传道，并且为人医病赶鬼。那么这里说他们用油抹了许多病人，治好了他们。那些病人是如何被治好的？是因为他们被抹了油吗？还是油本身是没有任何的医治功效的？马可福音第六章的第七节，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这里讲得很清楚，在出去之前呢，耶稣把什么给了他们？把权柄，把权柄赐给了他们。所以这是主耶稣的权柄，让那些人呢得医治。那为病人抹油呢，只是一个仪式而已，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仪式，表明什么？表明要把这个神的祝福和属灵的福气呢，去带给啊，带给这些软弱人，带给这些需要帮助的人。回到雅各书第五章十四节这里呢，雅各让那些身体软弱的弟兄姊妹呢，请教会的长老呢为他们抹油，啊，祷告。那么这是表示什么？表示要借着这个属灵领袖的祷告呢，让这个身体的软弱，啊，这些人呢被分别出来，啊，被神来引导，被神来医治。你说在今天我们还需不需要做这种仪式为别人抹油？需不需要？那我想有的教会啊，有的教会还有人做这样的仪式，为生病的人，为软弱人呢啊来抹油祷告。我想关键的不是形式，最关键什么？是祷告的对象和实际。那这里有个关键词叫什么呢？雅各说长老们可以奉什么？奉主的名为抹油的病人啊，为病人抹油，为他们祷告。奉主的名就是在主里面，在主耶稣里面，关键是要奉主耶稣的名祷告，关键是要啊，就是奉主耶稣的名。那主耶稣的名才带着那个真正的能力。另外呢，雅各呢这是说什么？只是说长老们可以为病人抹油，他并不是在吩咐他们。那么长老们啊没有吩咐一定为他们抹油，经过长老们的祷告之后呢，这个软弱的人，这个生病的人，他们会不会一定得到医治呢？雅各书五章十五节，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那么这里的信心讲的是谁的信心呢？是那些身体软弱的人的信心呢，还是那个为人祷告长老的信心呢？这讲的是为人祷告的那些长老们的信心。那么这句话呢，也有时候也会让我们感到一些困惑。雅各说呢，出于信心的祈祷呢，要救那病人。那是不是不出于信心的祈祷就不会救那病人？那什么叫出于信心的啊祈祷？那在这里呢，雅各不是说，假如为病人祷告的那个长老们他们有信心，啊，病人呢就会得到医治，或者说呢，让病人得到医治的并不是那些长老们。啊，这里有几个关键字是什么？主必叫他起来，让人这个医治的不是这长老们，而是主啊，主自己，是神自己。祷告呢，祷告的人呢，祷告这长老们只是相信什么？相信医治的主权在神，医治的能力在于神自己。十五节后半句这里说呢，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那从这句话我们也可以清楚的知道呢，这里说的病人呢，不仅仅是什么身体的疾病啊，也包括犯罪，包括灵力的生病，包括属灵生命的生病。实际上呢，这还隐含着一点呢，什么？就是有时候一个人的疾病，一个人生病呢，可能是因为犯罪引起的。圣经里有这样的例子哈，比如说在那个圣经里民数记，当时那个摩西的妹妹米利暗，她不顺服神的权柄，公开挑战顶撞神。那当他犯罪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呢？神就让他身上长满了大麻风。米利暗的大麻风病是与他犯罪有直接关系， 还有什么在圣经里面，比如说在马可福音第二章那里记载的，有四个人抬着一个摊子到耶稣面前寻求帮助啊，寻求医治。主耶稣对他说了一句话，说小子，你的罪赦了。之后呢，命令他起来行走。那从主耶稣说的来看呢，那个摊子的病呢，跟他犯罪是有关系的。但是呢，我们要非常小心，不要把所有的病都跟犯罪连在一起。当一个人生病的时候，不要随随便便说他因为他犯了什么罪。我们看一些经文，在约翰福音哈，约翰福音第九章一到三节，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他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个人呢，还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写出神的作为来。”那么在以色列人的观念里面呢，包括主耶稣的门徒在内，在当时他们认为有病的人呢，都是因为他们犯了罪，给他们犯罪啊，这些啊带来的后果。那针对这个生来瞎眼的这个人呢，门徒们就请教耶稣啊，那么主耶稣告诉他们，那个人是瞎子，不是因为他自己犯了罪，也不是因为他父母犯了罪，是为了要彰显神奇妙的作为。主耶稣要借着医治这个瞎子呢，来彰显他的身份和神的荣耀。那回到雅各书第五章十五节这里呢，教会的长老们为软弱肢体祷告的时候，神可以让他们得到医治，尤其是让他们从软弱里面被坚固起来，从罪里面被释放出来，得到神的赦免跟饶恕。那不仅是软弱的肢体呢，可以请教会的长老呢为他们祷告，那么弟兄姊妹之间呢，也当彼此代祷啊，相互支持。雅各书五章十六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相互代求，使你们可以得一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这里的一致说的不是疾病的一致，是灵力的一致，是罪被一致，是属灵生命被一致。在前面的啊经文里面呢，雅各谈到了在收信人啊弟兄姊妹当中，他们有嫉妒，有纷争，有彼此埋怨的事情，那都是犯罪的事情。雅各在告诉他们呢，当在神面前呢彼此认罪，相互代求，这样的话就可以得到神的医治和赦免，从罪里面呢被释放出来，再次能感受到来自神的平安跟喜乐。第十六节后半句这里说呢，义人的祈祷呢是啊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你义人是什么人呢？就是我们这信主的人啊。那么祷告会发出什么样的力量呢？我们的祷告呢会让神赦免我们啊，这表明我们的祷告是有功效的。在那个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那里怎么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使徒约翰呢在这里讲得非常清楚，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假如我们愿意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定会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很多人称这些经文叫什么，叫119哈，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可以随时打这个号码119。接下来呢，雅各要用一个具体的例子呢来说明的，这个义人的祷告的确啊，确确实实是有功效的，是有能力的。雅各书五章十七和十八节，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求啊，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我知道以利亚呢是旧约里的一个先知，他不是啊，只是一般的先知而已，他是先知的代表。他曾经一个人呢打败了400个假先知，那神迹的他行了很多神迹，包括让死人复活。那雅各说呢，以利亚与他们有同样的性情，同样的性情是什么？属于同一类人啊，都是认识神、跟神有关系的人。那以利亚跟一般啊，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雅各说什么？以利亚恳切祷告，以利亚呢不仅是祷告，他是迫切，非常迫切的祷告。以利亚呢他祷告什么？他祷告神呢不要降雨，不要下雨，结果呢有三年半三年零六个月呢没有下雨。有人会问呢，他 他怎么会祷告不下雨呢？是不是？神要借着这件事情呢，要来警告、来处罚北国以色列，特别是那个北国以色列王叫亚哈王。那亚哈王呢，是当时也可以说是北国以色列最恶的一个王，在他的影响之下呢，整个的国家有很长时间呢都陷在罪里面，都陷在拜偶像里面。那神借着以利亚呢，他的祷告呢，让这个天有三年半没下雨，这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犯罪所带来的结果。神借着这种方式来处置他的子民。我们知道神呢是怜悯人的神啊，他希望借着这种方式呢，让他们可以回头。当然了，我们知道不是以利亚他自己有这个能力啊，可以让天不下雨，下不下雨完全在于神。那只是以利亚的祷告呢，是符合神的心意。神也借着这个祷告这个事情发生呢，来梳理他的属灵的权柄，让人知道以利亚是代表神在做事。雅各书第五章十八节这里说呢，时间到了时候，以利亚再祷告，那么神就让天下雨，地里呢就又开始长出那个土产出来。所以神又记得以利亚的祷告呢，让北国的这个以色列人得到医治，让他们从患难、从苦难里面被解救出来。所以雅各在这用这个以利亚这个例子呢，是来强调什么？强调祷告是有功效的啊，祷告是可以让人从罪里面被释放出来的，祷告可以让人从患难里面脱离出来。所以雅各在提醒这受信的弟兄姊妹，当彼此认罪、相互代求，这样呢都可以可以得到坚固，可以从软弱里面、从迷失里面出来。雅各书五章十九节、二十节，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迷失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那信主以后，那我想等到面临这个失恋或患难的时候呢，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迷失，甚至会暂时有可能会离弃真道。那个时候，我们在坚固的弟兄姊妹，我们就有什么需要愿意一个愿意的心去帮助，去花时间精力呢去挽回那些迷失的人。雅各说呢，当一个罪人呢从迷路上回头啊，就是救那个人的灵魂不死，并且还可以遮盖很多的罪，许多的罪。那这句话呢可能不太好理解，什么叫救那个人灵魂不死，什么又叫遮盖许多的罪？那在信主以前呢，我们的灵魂都是死的啊，我们是与神分离的。那信主以后呢，我们灵魂是活的，因为我们跟神和好了，不跟他不再分离。但是当一个信主的人呢，他持续在犯罪的时候，他活出来的生命就像是一个没有信主的人，就像一个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像一个死人，是一个活的死人。当一个信主的人从罪里面出来，愿意脱离这个罪的辖制的时候，他活出来的生命呢就不是一个死的，就是一个活的生命，他是一个活的活人。那什么叫遮盖许多的罪？这里这个遮盖罪呢，不是说去包庇罪，不是说哎呀这个罪的不闻不问，而是什么？帮助着犯罪的人从这个罪里面出来，让他停止继续犯罪。所以当一个犯罪的人没有被挽回的时候，他会什么出现什么情况？他会继续犯罪，对不对？但是当他们从罪里面被挽回的时候，他就会什么？他会停止犯罪，这样就会这是什么？就是遮盖了许多的罪。那今天神这段话语，我不知道对你有什么提醒，有什么帮助？我想可以让我们好好的思考一下，在过去一年里面我们从这几方面去思考一下。第一，我们可以想开，过去一年里面我们是否，前面也提到过，是否在常常忍耐？在我们的家里面，我们是不是常常操练忍耐？我们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姊妹中间是不是常常保持忍耐？我们可以有忍耐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有盼望，我们是有盼望的。像雅各用的这个例子，这个先知们的例子，当时他们处在患难里面，处在逼迫里面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会保持忍耐？因为他们看到了希望，他们看到了那个忍耐是暂时的，那个患难是暂时的那个失恋是暂时的，一切都会过去，所以他们 愿意这样忍耐等待，等待啊以后神为他们预备的祝福啊和永恒的盼望。第二呢，我们可以想看呢，在过去一年里面呢，我们每天是不是在诚诚实实的度日？啊，我们是否对神一直在是委身的？啊，比如说是我们在神面前啊许诺过参与某样服事，我们有没有去诚诚实实去委身？或者是我们许诺过在神面前读他的话语，我们有没有去坚持读他的话语？还有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我们是否在诚诚实实待人？我们有没有把是说成了不是，把不是说成了是？还有在过去一年里面，我们是否在常常祷告？上面提到过啊，我们对我们大部分基督徒来说呢，我们属灵生命出问题的主要原因呢，是我们在祷告上失败了。很多基督徒呢，过着没有祷告的生活。那有人呢，只在需要的时候，有需要的时候想去祷告；有人呢，自己不祷告，请别人祷告。请别人祷告好不好？当然好，对不对？雅各这儿告诉我们，我们要请别人，请教会长老，请其他人为我们祷告，请弟兄姊妹为我们祷告，当然是好事情。但是呢，假如我们只愿意请别人为我祷告，我自己呢，不愿意祷告，说明什么？说明你相不相信祷告？假如你相信的话，你自己会不会去操练？祷告呢是神赐给每个信主的人的一个什么一个权柄一个义务，他是盼我们每个人呢能常常记得祷告呢，来到他的面前来恳求他，来寻求他，来渴慕他，来亲近他。盼望着我们每个人呢，真是我们那个都愿意，包括自己在内呢，愿意在啊神面前能够稍微的回想一下，反思一下。在过去这一年里面，我是不是常常有忍耐？我是不是在诚诚实实度日？我是不是在常常祷告？假如没有，是什么原因？什么事情在阻拦我？那我需要做什么调整呢？谁可以帮助我？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再次感谢你，真是盼望你的话语已经进到我们每个人心里面。在一年结束的时候，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真是安静，在这个嘈杂的环境里面，这个嘈杂的世界里面，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啊安静，让我们想想看我们去年一年是如何度过，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也需要做调整的。请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这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让我们在你面前再一次来思考，求神帮助我们，盼望我们真是能够在这个时代，既然我们愿意跟随你，请你帮助我们每天真是能够过一个蒙你悦纳的一个生活。请你帮助我们，提醒我们，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阿们。